好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下午，你按手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来医治我们，帮助我们，洁净我们，提升我们。愿神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供应，愿神你的灵亲自的在我们的里面动工，来洗洁我们。你亲自和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感恩靠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感谢主啊！昨天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聚会啊，这个迎新的聚会。每一次参加迎新的聚会啊，就像每年过年一样，感觉自己又老了一岁啊。因为这帮年轻人真是青春逼人呐，这个青春是一去不复返了。我昨天真是很感恩，众教会众圣徒在那样的一个日子，在那样一个阳光明媚的这样的一个上午，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啊。那我看到小康李青，当年我在这个5年前啊，在 UB Manzanadina 的时候刚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那时候还是男女朋友，5年之后孩子都有了。看到这个冯凯，看到唐潇，啊，当年在一起这个初心造就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学，现在已经成为很多服事的主力了。你知道，真的在神的家中，在后的要在先，神一直在祝福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传承。我相信我们在座中的新人，或者是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天神在你们的身上有更大的一个托付。你知道这个感觉非常的强烈啊！昨天因为我后来和他们一起踢了几分钟的足球，我以为我这个球啊，以前还是踢得很不错的。虽然我上一次踢球是16年以前的事情了啊，但是依然有一颗这个觉得说自己还是一个还是一个这个不说球星啊，还是一个踢球踢得还可以的这样的人的心态啊。上去以后发现自己的意识还在，脚已经不听话了。我一上去还准备过人呢，我那个球直接就被徐婷的妹妹给截走了啊！我想，哎，这也太丢人了，被一个姐妹把球截走了。我这个下次我鼓足勇气啊，还继续往前再，我想再突破一下啊。第二次更可怜，这被这个文哲的儿子小 David 把球给我截走了。踢了7-8分钟啊，这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啊，我说算了吧，我撤了吧。你知道，我回来这个路上啊，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啊。人生啊都是这样子，任何一件事情属事的属灵的都是这样子，我们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属天的道路，没有什么捷径的，没有什么窍门的，每一个时刻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1949年以前啊，在这个40年代，在上海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新聘请了一个牧师，为了让那个牧师啊服侍起来方便，他们教会就在教堂旁边走路只有3分钟的地方给牧师租了一个房子，让牧师住在那里啊。然后呢，那个牧师就过来服侍他们，但会众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牧师本来讲道啊是讲得很好的，可是渐渐呢这个道越讲越差，质量就比较不是很高了哈，而且这个有下滑的趋势非常明显。会众就很纳闷儿，为什么会这样子？结果有一天牧师讲道啊，把这个答案给大家了。他说，牧师讲啊，说这个神呢、啊、给他一个感动，让他不要把隔夜的马拿出来给弟兄姊妹，让他每一天每一个主日的供应啊都是新鲜的话语，新鲜的恩膏。所以呢，他就决定他每一次准备讲台信心，从家里到教会走的路上他来准备讲台的信息，就是说他准备信息的时间就是3分钟。会众听了之后都默然不语啊。然后当天下午同工一起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决定把牧师的房子从这里挪到10公里以外的教会的一个产业，牧师就搬过去了。从那以后这个道啊讲的就比以前好多了。对我每个人来讲，真的属灵的道路哈、啊，没有捷径。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汪传道也是这样子，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们每一次上讲台的时候都是战惊恐惧， 因为作为神话语的出口，如果我有很多不洁净的地方，我服侍主的时候，第一个受击打的就是我自己，第一个受亏损的就是我自己，第一个受管教的也是我自己。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呢，分享洁净的生命啊。我们的经文虽然不长，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啊，马太福音第八章之前，我们都知道是第七章。那第七章讲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知道，整个的马太福音从第四章主耶稣从试探山上下来，五六七三章讲的叫什么？我们上礼拜八九的团契我们讲过是什么？登山宝训，对不对？也叫八福。整个五六七三章都是在讲登山宝训。它宝在哪里啊？因为主耶稣的教训，我们今天啊读登山宝训已经读得烂熟了，所以渐渐的已经没有感觉了。可是当时的人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觉得在他们的生命中是一个震撼性的影响力。任何一个人一开始接触登山宝训的信息，在他心灵里，只要他是个渴慕的人，都会有一个震撼的作用。因为主耶稣的话语和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先哲、所有的思想家、道德家、哲学家、文学家所说的全都不一样。所以他说我们怎么样，不要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一个天国的义。什么叫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就是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古人的话说不仅仅是文士法利赛人，包括我们孔孟老庄所有一切的道德标准都是叫古人的话说。这些好不好？好，但是不够。所以他在山上给我们一个登山宝训，他说要把天国的义给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第一次接触登山宝训是什么感觉，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就这样一群人，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钱财，只是一群经历他医治、答应他呼召、跟随他上山、坐在他面前的人，他就称他们为有福的人。他给他们讲天国的道理，他把自己如何祷告交给他们，他让他们知道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我们哪一个人用忧虑使我们寿数能增加几何呢？他让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大于饮食，身体大于衣裳。他让我们去学习如何爱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是造在天上的、造在山上的城。他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生命道路上，我们走的时候都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有两种果树。你不可能在荆棘中去摘葡萄，在棘藜中摘无花果。第二个，有两种道路。他所给我们的道路是一条窄路，引向的是窄门，而世人的道路是一条宽大的道路，但走向的是灭亡。他给我们两个根基，要么你把房子建在磐石上，要么你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这房子上，房子是不是会毁坏？是不是会倒塌？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因为两个果树讲到生命，两种道路讲到道路，两个根基讲到真理。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那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你知道，当这些话语进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各位是不是有一种扎心的感觉。当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得很清楚，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稀奇以后怎么样呢？你感觉如何呢？我跟你讲，任何一个人听了天国的教训，第一个感觉非常明显的就是我做不到。我们能做得到吗？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做得到吗？打你的左脸给右脸，脱你的外衣给里衣，做得到吗？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在心里就与他犯奸淫了， 在座的弟兄有哪一个能做得到呢？没有人能做得到。可是做不到怎么样呢？做不到就这样吧，反正人无完人，对不对？那有没有人能做得到呢？没有人。但是耶稣做得到。但是耶稣做得到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讲完一段教训的时候，下面的一段的圣经往往是最重要的。我跟大家以前分享过，当主耶稣讲到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讲到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门徒没有一个人有反应。最后谁反应了？就是玛利亚反应了，她用香膏来膏主，而她的反应是耶稣基督给100分的反应。那当主耶稣从教训山上下来，讲完了天国的信息，讲完了八福以后，下来以后，你再看众人是如何反应的。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文士法利赛人说话，没有一个财主说话，甚至也没有那个少年官说话，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一个人出来说话，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大麻风。你知道中国人讲知音难觅啊，或者叫曲高和寡，耶稣的曲子总是很高的，能够和他合得上的总是很少的。当年耶稣有一个曲子，玛利亚合上了，现在耶稣有一个曲子，大麻风合上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有这样一个大麻风越过众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跟他讲，俯伏拜他，跟他讲，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大麻风是耶稣的知音，因为有一点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所给我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教训，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在这世上连做一个合法的、受人尊重的、被大家接受的公民的资格都没有，我怎么可能做一个天国的子民？我连一点点的洁净都不存在，我怎么可能达到天父让我们要的那个完全？但是有一点，我做不到，你也知道我做不到，你又把这么高的道理摆在我的面前，那你一定有办法能让我做到。所以大麻风来到他的面前，他对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不太完全的，他知道一件事情，耶稣能，这世上如果有一个人能，那一定就是耶稣你。但是问题就是你肯还是不肯呢？我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只问你一句话，你肯还是不肯？耶稣怎么讲呢？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圣经是这么记的吗？好像不是哦。圣经是这么记的，圣经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弟兄姊妹们，伸手摸他，你知道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看到一个乞讨者穿得破破烂烂， OK， 你出于怜悯，你给他1块钱，给他10块钱，甚至给他100块钱，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让你跟他有个 hug， 让你抱他一下，这恐怕是很难的。耶稣面对大麻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说话，而是伸手摸他。弟兄姐妹们，当他摸这个大麻风的时候，他和麻风人病人之间就有了一个接触，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大麻风马上就洁净了。那你说他洁净了以后，这个麻风跑到哪里去了？不翼而飞了吗？都跑到耶稣身上去了。所以在后面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们，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摸过，我们身上所有的疾病都曾经跑到他身上去。可有一点，因为他没有犯罪的缘故，这些疾病、这些罪恶在他的身上毫无势力。然后耶稣怎么样？借着他的死 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扔到了阴间，带到无人之处，投到深海里，然后他打破阴府的势力，阴间的钥匙被他拿到，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救恩的奥秘。所以你知道，当大麻风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接触的时候，大麻风就被主耶稣亲自来洁净了，亲自来担当了。我今天在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啊，我想我们都要回想一下自己，什么叫做麻风。你知道麻风啊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圣经里所有的病都叫病，唯有麻风叫做不洁净。为什么叫不洁净呢？因为麻风非常像我们的罪，所以叫它不洁净。麻风有几个特征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不洁净。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浑身是溃烂的，他是个神经末梢的疾病，他从外面烂到里面，从里面又发到外面，渐渐的让你的身体啊对任何的外界事物都没有感觉了。你手里捧着冰块，你不觉得它冷，你摸着这个炭火锅，你不觉得它烫，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感觉了，直到有一天你麻木到一个地步，他就要了你的命。这个叫做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知道第一个就是他的不洁性，因为他全身是溃烂的，溃烂的时候流脓流血，然后你用那个破布包起来，你知道每一个麻风病人都有非常难闻的味道的，他确实是很不洁净的。罪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这样子，你碰到一个罪人，你会发现他的不洁净让你真的没有办法忍受。第二个，麻风是扩散的，它比癌细胞扩散的速度还快，它从一个器官到另外一个器官，从一个组织到另外一个组织，非常快地扩散到你的全身。罪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就一个小小的罪，最后导致我们整个人被它所俘虏，被它所捆绑。第三，麻风是极其易于传染的，罪也是这样子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对不对？从亚当夏娃开始一进来到今天，全世上所有的人，古往今来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人都有罪，因为它传染性极强。第四点，麻风是对所有的道德仁义，对所有的干净的东西它都是麻木的。罪也是让我们这样，我们对神的话麻木，对真理麻木，如果不是神亲自开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来回转。第五个，麻风让人在外面非常的折磨，在里面非常的痛苦，没有人愿意做罪的奴隶的。他在外面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是很折磨的。他里面当人都瞧不起他，人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拒绝，各种各样的逃避的时候，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罪在我们身上的权柄也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来，他来了，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一个麻风的光景来到一个洁净的光景。兄弟们，我们在讲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都是被主洁净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生命中还是有麻风在存在的，我们时不时还会犯的，那怎么办呢？你知道，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讲到这个一个姐妹啊，到教会聚会了之后呢，回到家的路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牢骚，要不就是这个姐妹对我不好了，那个弟兄又说话得罪我了，要么就是传道人今天的信息讲怎么怎么样了，你知道？那有一天，这个回到家的时候，他就那天心情本来就不好，去了教会。回家的路上呢，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他说：“今天这个牧师讲的什么呀？根本就听不懂，没有任何的东西，我白花两个小时在这坐着，这个道啊太差了。”就在那跟他先生一直在那里抱怨抱怨抱怨。那他先生也不说话，他两个小孩子吓得也不敢说话。那先生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他说我听儿子跟我讲啊，他说刚才传这个奉献袋奉献盘的时候，你管他要了1块钱放进去的，是不是？那姐妹说是啊。他先生就跟他讲，他说那你只花1块钱还想听什么样的道啊？这个叫做麻风，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啊，这个麻风的实质，这个麻风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力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除干净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中要有宝血，要有十字架，要有圣灵，因为宝血解决的是我们罪行的问题，我们所有的罪被耶稣基督担当了，当耶稣基督按我们手的时候，按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按我们的病患的时候，都被他担当了。可是十字架解决的是我们的罪性，罪性是那个麻风的根，所以我们在罪中死的人就不能在罪中活。所以你知道这是神在恩典中也依然所给我们教训，让我们知道我们依然要小心麻风在我们身上的势力。你知道在这个旧约里面讲到洁净与不洁净的时候啊，神分的是很清楚的，对不对？走兽什么是洁净的？分蹄倒嚼的是洁净的，是不是？什么叫分蹄倒嚼啊？分蹄代表我们这个人和世界有分别，表示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走的每一个脚踪，我的每一个脚印，在世人眼中和其他人都是不一样的，我是和世界有分别的人。什么叫做倒嚼的呀？就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神的话语进到我这里面，我们是反复的思想。那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怎么样？他就是昼夜思想，他反反复复的反刍倒嚼，让神的话成为自己的供应，成为自己的这个营养。所以这样的走兽是洁净的。那水中的这个鱼也好，或者各水族也好，什么是洁净的呢？有鳞有翅的是洁净的。什么叫做有翅的呀？有翅代表说你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不随从世俗的脚踪，不随从这个吹来荡去的异样之风，你是跟随神的，所以你可以逆流而上，因为你有翅。什么叫有鳞的？有鳞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疆界，就是你的保护，主在你里头，你也在主的里头，他来帮助你抵挡恶者一切的攻击，抵挡着世俗一切的试炼和试验。那对于走兽，有这个水族是这样子，那对飞鸟呢？弟兄姐妹们，飞鸟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基督徒，因为飞鸟有一个特点，它是在天上的，它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它不是一个属地的生命，它是可以飞起来的，它是有力气的。可是在飞鸟里面也有三种是不洁净的。第一种是喜爱食腐的动物，食腐的飞鸟，秃鹫喜爱吃什么？吃死尸的。什么叫做食腐的？就是我们喜欢碰死亡，我们喜欢碰那些闲言碎语，我们喜欢碰那些不洁净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一碰它，我就对它有感觉，我就喜欢，然后我还可以去传播。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不洁净的，我们生命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东西的。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腐烂的信息，让我们去读。你天天早上起来打开你的微信，打开你的手机，上你的电脑看新闻，我跟你说各种各样腐烂的东西在那边在侵蚀我们的生命。你把这些都吃饱了，当洁净的玛拿到你的面前，当神给你备的属灵的宴席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没有任何胃口去吃的。第二种，喜爱在夜间活动者是不洁净的，猫头鹰是不洁净的。什么意思？神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叫做光明之子，我们是活在光明之中的，我们不是行在黑暗里的。若有人说自己与神相交，依然在黑暗中行，这人就是说谎，不行真理的。 你可以在黑暗里行，你可以依然在那里说谎，但是这个人不能称为自己是与神相交的，因为神就是光，在他全无黑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常有这样黑暗的表现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不是在讲在座的弟兄姐妹，我讲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人心是比万物都诡诈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的东西是拿不出来见不得人的，弟兄姐妹们，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哀哭切齿是应当的，因为我们心里太多太多黑暗的东西。如果这一件事情我拿给任何一个人看，我都觉得不好意思，那怎么可能有一天拿给圣洁的神去看呢？在人的心中有各种各样的黑暗，各种各样的隐情，总有一天都要暴露的，没有什么东西不会显露出来的。就算你隐藏了一生一世，到最后面对神的时候也会显露出来的。你知道我这个当年读书的时候，我在大四，我们当时这个有一那一年呢，这个竞选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那我们系呢，就由这个系团委书记和几个学生会的干部，我们一起来研究对策，怎么来这个竞选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主席啊。那个我们学校有个规矩，就是在3年之内，如果这个系曾经出现过校学生会主席的话，这个系就不可能再有新人再出来做，因为不可能这一个系连着几年都有他们的这个学生出来做学生会主席。所以我们呢，在那一年的之前的2年，我们正好有一个校学生会主席出来，所以那一年我们学校我们系就没有资格有任何一个候选人去竞选校学生会主席了。但是呢，依然不代表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因为你要是挑对边，你要是选对人的话，组阁的时候你们系如果你读对的人的话，这个人会在你们系找一个人做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进入主席团。所以这也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一个系在学生会校学生会要有声音出来，要有自己的势力影响力，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那天就在那一起啊，就商量怎么做。你知道那个我们几个晚间4-5点多开始这个饭打过来，然后就在那里吃，吃完了之后在那里打麻将，打到晚上9点多之后把麻将摊收了，搞了几瓶酒在那里，然后呢每人一包烟呢，在那里边抽烟边，然后开始就用个电话，那个时候基本没有手机的，就用电话来来回回给各个系的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学生会的主席、团委书记来来回回打电话，然后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分析形势，今年谁可能选上，谁可能选不上，我们到底怎么堵这个边儿，帮助谁，到底来这个支持谁，反对谁？哦，那搞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们才拿定一个主意，说我们定就选这个材料系的某某某啊，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定的，他最大的敌手是这个汽车系的一个学生。哎呀，定完了以后啊，大家如释重负，一块出去吃早餐呢。你知道吗？那个一打开我们这个出去的时候都没有，那个时候还都没睡醒呢，就我们是最早出去的。一打开那个门呢，那个夕阳一那个朝阳一照进来啊，我们几个全都倒退了好几步，就觉得说眼前这个突然间被光闪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你知道吗？等大家适应了以后出来的时候，彼此在看呢，那个面色蜡黄，形容枯槁啊，哎呀。我很难忘那个场面啊。然后那个当年我们那个团委书记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真不容易啊，大家说是是是，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他说当年我们的党啊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哎呀，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先烈啊，他们的斗争哲学呀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练出来的。哎，他当时说的很有面子的样子啊，就是我们终于啊还有机会和当年的这个革命先烈一样做类似的同样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是不可能这样子的，行不通的，因为神就是光。你知道那一缕晨光照进来的时候，照在我们的黑暗处，我们暗中的隐情，所有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所以你知道，不在黑暗中行，在光明中行走， 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那第三点，第三种不洁净的飞鸟是什么呢？叫做凶禽，很凶猛的动物，对不对？有没有凶禽呢？有啊，到处都有啊。我跟你讲，这个陈岩和徐婷这个刚结婚啊，这个婚礼还都大家还都历历在目呢，对不对？刚结婚的时候啊，夫妻二人都是相敬如宾的，温柔体贴啊，这个都特好的，你知道吗？渐渐的就不一样了，凶禽的本相就出来了。我指着你的鼻子，你摁着我的脑袋，有一天盘子也飞了，碗儿也飘了，到后面菜刀都举起来了。那个东西叫做凶禽，我们罪在我们的身上都有凶禽的本相的。为什么亚当夏王夏娃一犯罪之后，他们人世中第一个罪行就是他们的儿子哥哥该隐把弟弟亚伯杀了？罪在我们身上一个最明显的特征，让我们变成凶禽，狠的。我们每个人恐怕都，你知道，对此是麻木的。有个小故事啊，就讲到说，这个有一家吃完晚饭的时候，爸爸和带着弟弟在那里看电视，妈妈带着姐姐在那里洗碗。洗到一半的时候，听到啪的一声响，那个碗碎了。然后后面就一段沉默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声音。然后弟弟就跟爸爸讲，说这个碗呢，一定是妈妈打碎的。爸爸说，你怎么知道呢？弟弟说，如果是姐姐打碎的，妈妈早就骂了。大麻风，凶禽。弟兄姐妹们，我们眼中都有良木，我们看的是别人眼中的刺，这些都是凶禽。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做的是将我们生命彻底的改变，他不是一点两点将我们改良出来。我们整个人生啊，如果没有他的改变，我们就在这麻木中来奔走。我们听各种各样的声音，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看各种各样的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在我们眼前像在试探山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彰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对神在那里给我们的一个手势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认识由神来对付我们。那怎么来对付呢？就是到最后当大麻风洁净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你要带着摩西吩咐所献的礼物，然后到祭司面前让他们查看来做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中的麻风，神给我们一个平衡的教导。第一个教导，他永远不是只查看我们不担待我们的祭司。什么叫摩西所献的礼物啊？摩西所献的礼物就是山羊和公牛的血，并且母牛犊的灰烧成了灰献上去。这个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基督伸手按大麻风，大麻风就洁净了。弟兄姐妹们，他是一个担当我们的神，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你不要以为，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把自己搞完全了，搞洁净了，搞得没有问题了，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就像当年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犯了罪，搞了个无花果树做的裙子，树叶做的裙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因为人间的义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在神的眼中，没有办法来承担神任何的审判。所以我在讲，你千万不要以为把自己搞完全了再来见耶稣。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基督徒是不要基督的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他是担待我们的主。每一次 当我们犯罪，当我们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当我们在最终没有办法自拔的时候，永远记住大麻风有这样一句话：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刚才我们汪传道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说的：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不是过去肯，他是现在肯，未来肯。他不是时时肯，他更是世世肯。我们生命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那里都有答案，他是担待我们的主。你的麻风，我的麻风，我们自己不知道，上帝都知道。他给我们解方，甚至有的时候那个解方让我们很难受，没有办法去接受，但是他在医治我们，好像刮骨疗毒一样。我认得一个弟兄，汪传道也认得这个弟兄，叫郭场弟兄。他在上周的 Rochester 是一个那边教会的牧师。这个弟兄是当年非常有才干的一个人，他爸爸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小提琴，这个小提琴家，所以培养他和他妹妹都是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培养，让他们从小就拉琴。他是3岁开始拉琴，稍微有一个地方错了他爸爸就打，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80年代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招收的最小的学生，因为他琴拉得非常的好。到那边之后由名师教导，所以他是中国第一个拿到美纽因小提琴世界比赛金奖的人。所以1985年还是1986年中央电视台春晚还有一个他在春晚中的独奏，能上春晚的人。后来他出了国信了耶稣。你知道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有恩赐有才干的人，他身上最大的麻风就是骄傲，因为别人不如他。所以他信主之后神就对付他，在他身上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哎呀，他求啊，跟主求啊，你把这个拿走，你把这个拿走。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这个觉得神医布道很有效啊，所以他在电视里任何一个神医出来，什么班尼辛还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人出来，在那里跟大家讲道的时候，然后就一个个医治，他就跟着一起做祷告，做一个不成，做一个不成。你知道他家电视被他砸了4-5个，他非常非常的认真。他说：主啊，我既然跟随你，我就非常非常认真的跟随你，就像我当时拉琴一样，我64分之1的这个节拍我都不会错，我就非常跟你较真，我就要跟随你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出错的。所以他要求的严格，神对他的要求也就严格，给他就放这个疾病在他的身上。他在家里面聚会的时候他就讲，那个08年我去他那边分享主日信息，他们那边弟兄姐妹有跟我讲，在他最不容易的时候，主日聚会是在他家里，他是躺在这个众人在他下面，他躺在这个众人面前，在一个沙发床上躺着，大家在他面前敬拜赞美，他只能跟着哼哼，然后调整气息，养精蓄锐，等大家唱完了以后，他躺在那里给大家讲道。你知道他说每一次弟兄姐妹们在那里唱歌的时候，有时候用眼角的余光啊瞟他一下，他看到那个弟兄姐妹的眼中充满了同情怜悯，你知道他心里如刀绞啊。他说我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被人这样子看啊。那他说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站在那里看起来像敬拜神，但对他来讲就是在参加他的葬礼，躺在那里什么也做不出来，什么也说不了。然后当他讲道的时候一边讲一边哭，下面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块哭，跟他一块哭。就这么过了好几年，神一点点的医治他，到现在他跟我说他那个病根也没有去，时不时还会再犯，但是他可以服侍主，他可以起来，他可以到世界各地，他有一个叫更美的家乡音乐事工的这个布道团，他和这个来到我们中间的祝建牧师，他们一起配搭10好几年在这个事工上。他就讲到最后只有一点，就是当保罗身上有那根刺，他跟神再三的恳求神都不给他拿掉的时候，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曾经上过3层天，到隐秘之处听过天使的话语，所以神怕他太骄傲就加了这根刺，但神不给他拿掉。那保罗说，神你给我一个说法好不好，神就给了他一个说法，那个说法也同样成为我们弟兄的安慰， 因为神告诉保罗，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说这句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是唯一能够在他软弱的时候支撑他的支柱。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力量的。当我们大麻风再犯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只有神的话能帮助我们，因为他愿意伸手抚摸我们，因为他已经伸手抚摸了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上帝耶稣是一个只担待你不查看你的主，他也依然在查看我们。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保罗就问了，难道我们依然活在罪中让恩典显得更多吗？答案很清楚，保罗只有四个字，斩钉截铁的四个字，断乎不可。因为受洗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不能赖恩犯罪。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知道他不仅仅担待我们，他依然查看我们。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在神的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我看到最明显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听道听得太多，耳朵发痒，心里厌烦，我们活不出来。我们今天打开手机，打开电脑，我们随随便便可以下载各种各样的有恩赐的传道人，大牌讲员的道，我们可以听一整天，一整月，一整年。这和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90年代末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听的讲员都没有什么中国大陆的讲员，那什么阮志明、张伯立、冯秉成还都没有出山呢。我觉得好像是，你知道我听的都是，我不知道你们都听说过没有，这刘富礼、梁彦成、庄祖坤，这都是港台的那些讲员，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听的都不是网上的信息，我们都是卡带、录音带，然后好容易从别人那里借到一盘带，然后赶紧复制，复制了之后把那个还给人家，因为别人还等着呢。复制了之后在那里听，听一遍又一遍，有很多道都听了好多好多遍。像刘富礼牧师，我参加过他三次特会，听过他三篇道，都是同一个主席，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我说这个老先生可以啊，老弟兄，这一辈子就讲一篇道，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听的他讲道都是同一个信息，但每一次信息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得着。因为姐妹们，听到是最容易的，听到的第二步呢，听到之后该怎么样，就是信道，对不对？很多人听了道没有信道就离开了，信道之后呢就要行道了。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行道是不是我们的最高标准呢？不是的，行道到一定程度我们要活出道，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总有一天道就是你，你就是道，这个道所要求的就是你生命100%所符合的，那个叫做活出道。我今天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信息，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来活出道，很惭愧。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活出一些来。有很多的主的使者，很多的老仆人，你看他们真的。我有一年在一个特会碰到叫戴绍曾牧师，就是戴德生牧师的第四代玄孙。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风烛残年，得了淋巴癌，已经是晚期。我们本来以为他不来，结果他来了，坐着轮椅来，然后坐在那里跟我们就讲了3分钟的话，没有高言大志，没有引经据典，非常平实，非常朴实。全场的弟兄姊妹们全都在流泪。 哎呀，我是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他也未必就完全，但是你可以看到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在他所拣选的器皿，在他所众人的仆人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彰显。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保罗的一句话，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我不觉得我知道什么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些按我所当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但希望有一天我能被神所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点的爱心被他所知道，被他所认可，像这样的老仆人一样，这个叫做那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有一年特会，我们去罗德岛，李秀全牧师讲到他的服侍的信条，就是生命是我的信息，生活是我的讲台。哎呀，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生命是我的信息，生活是我的讲台，因为道能够活出来。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的道都能够活出来，道成了肉身，不仅仅是在讲耶稣，也在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的麻痹，我们对好多的事情无所谓，我们得罪神不觉得什么，我们亏欠人没有任何的感觉，这个叫做麻风。我们生命里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出来。弟兄姐妹们，神是轻慢不得的。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一直在跟神祷告，我也让神省察我自己的内心，很多的地方我觉得神，感谢神，他一直在管教我，他一直在引领我。所以你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啊，第二十三章，他有一句话是我们前一段查经的时候我很注意的一句话，因为我以前非常喜爱的一段圣经叫什么，叫他使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哎呀，这个话我以前经常祷告的时候经常用，他使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结果读到以赛亚书二十三章的时候，我发现主有另外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使他们哭泣哀嚎，使他们头发光秃，然后怎么样，身披麻衣。为什么？因为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先知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呐，他是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我们，他是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我们。弟兄姐妹们，他没有讲我们的神是在恩典的路上等候我们，我们的神是在永生的路上等候我们，我们的神在我们奔往天堂的路上等候我们。他说我们的神是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我们，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经历他的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走向灭亡。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遇到这样一天的。你觉得你遇不到，我遇不到，这是我们自欺欺人。你可能觉得印度洋的海啸，八万人十几万人死，离你很远，你没有遇到，没有问题。你觉得汶川地震，八万多人死，离你很远，没有问题。可是有一天Sandy Hook，二十几个小朋友突然之间遭到枪杀，离我们很近了。还有一天就是我们今天十五年前的今天，那个911，有多少人忘掉了这样的一个日子。每一年911之前，我都要在网上，在 YouTube 上再看一看911当时的那些纪录片，因为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灵修教材。我把它和魔戒最后那一段结合着看，指环王最后一段结合着看， 因为《指环王》里那个小矮人，他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个指环，那个象征着世界的诱惑，让象征着万国和万国荣华的那个指环扔到那个硫磺火湖里，对不对？那个 Mr. Frodo 他要扔下去的。他走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走到头的时候他舍不得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带到我身上，我可以做王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俯伏拜他，这一切都是我的，所以他带到了自己的手上。结果那个一路跟着他的那个小怪物，跟他抢那个指环的小怪物跟他抢来抢去，一口咬在他的手指头上，把那个指环和手指头都咬掉了。结果小怪物掉到了无底的深渊，被火烧死，这个小矮人糊里糊涂的就得胜了，他也清醒过来了。兄弟姐妹们，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一直在这样有这样的征战。911是另外一个灵修的教材。什么叫做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当你在世贸中心的最顶端，你俯瞰下去，纽约是世界的中心，你看曼哈顿城，你看哈德逊河，你觉得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你是投行的 MD， 你是资深的总裁，你觉得世间万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在你的脚下。突然有一天飞机来了，撞上去了，怎么办？你觉得离你很远吗？ No， 离我们很近。你知道911最震撼的一个照片，就是当那个双塔里面的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南楼还是北楼，一边冒着浓烟，但是在那个高层啊，所有的窗户，那个窗户上都挂着好多好多的人。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照片？一群的人呢，三五个五六个堵在那个非常小的一个窗户里，把头探出来，身体探出来，每一个窗户都有这样的一群的人，然后就开始往下掉。911死了2000多人，里有200人是从那上掉下来的，有人说是掉下来的，有些人是说推下来的，有些人说是跳下来的，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的。他们当时分析是怎么分析的，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打开这些会议室的窗户的话，里面的浓烟滚滚，让他们热浪腾腾，让他们没有办法忍受，要会被熏死的，所以他们只能打开窗户。当他们把窗户打开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空气一进去，浓烟马上就变成烈火，所以就马上就烧过来，所以开窗也不行，不开窗也不行，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只能就在窗边等，多挨一分钟是一分钟，等待救援。有些人受不了就跳下来了，有些人熬不住抓不住就从上面掉下来了，有些人可能为了自己能够多活着一分钟，把在旁边自己的同事也好，自己的老板也好，自己的下属也好推下去的，所以自己可以站住他的位置。在那一刻，没有总裁和清洁工的区别，没有年薪千万和年薪五万的区别，全都是一样的。所以人从那上掉下来，落在地上扑腾一声响，下面的人大喊 Oh my God， 惊呼哀嚎。他们分析从上面到下面1000多英尺，落到地上的时候差不多150迈左右的速度，150迈一小时的速度落下来，砸在地上，有的人当场就死亡，有的人还没有完全死，可能还有一点气息，但神志已经不清。弟兄姐妹们，如果麻风还在我们身上有势力，我们依然追求那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们依然向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给我们所带来的引领，总有一天你会在主行审判的路上遇见他。总有一天会有火的，火来的时候来试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或者烧得坏，或者烧不坏，或者得赏赐，或者受亏损， 或者是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和秸，要么就是那时候烧，要么就是现在烧。所以我恳求主，如果我生命中任何一点点的建造存留不住的话，主啊，你就现在烧，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时间都过去了，所有的机会都消失了，到那个时候再烧的时候，只剩下哀哭切齿，只剩下捶胸顿足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就求神一路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是得医治的人，都是得洁净的人，我们的身上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都有一个祝福的结局。但愿有一天我们再看到主的时候，我们经得起他这样的审判。所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天国的教训今天只是教训，总有一天成为我们的实际。你我的生命没有回头路，不可能再向往伊甸园了，伊甸园没有了，回去的路被洪水淹灭了，被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给堵住了，回不去了。但是两千年前，在加利利海边，一个木匠的儿子走在海边，对每一个人说，来跟从我。所以他来到山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一样的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不仅仅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国里完全的得洁净，完全的蒙医治，完全的面对面，没有任何的遮拦，没有任何的阻挡，赤露敞开的和这位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为我们流血舍生的主要面对面的。愿神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主日，主你怜悯我，让我这口唇不洁的人战惊恐惧的在这里传讲神你天国的信息。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你的话，灭亡就是我们的结局。无论我们今天走得多么的顺利，多么的荣耀，但是一条路的终点决定它的价值，或是那灭亡的价值，或是那永恒的价值。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中有两种果树，有两条道路，有两样的根基。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这样的选择。主，愿我们来拣选你，跟随你，亲近你，单单的爱你，得着你。因为除你以外，别无道路；除你以外，别无真理；除你以外，别无生命。主，你来怜悯我们，怜悯我自己。我是一个败坏的、黑暗的，在最终很多的时候依然打滚的人。但主啊，感谢你不怜惜我，按手在我的身上说，我肯，你洁净了。多么大的安慰， 多么信实的应许。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走在你的洁净中，走在你的光明中，走在你的恩典中。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爱中彼此学习，彼此建造，彼此配搭，一同前行。也让我们在真理中共同来学习，共同来成长。主，我们感谢你，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子民。主啊，也愿你的福音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传到万邦，传到万国。祝福这些刚到美国来的年轻的朋友们，也让他们得到福音，让他们得到永生。愿这得灵魂的工作被神你亲自来悦纳。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